今天是美好的一天。
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，我今天要来讲一个很有趣的题目，叫做面对无理的人就要比他更没礼貌嘛。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观点，这的确是比较符合某一种以牙还牙的观点，但是真的有用吗？那就请你听听看好了。这位作者叫郑载勋，他是韩国的作者，那这本书是平安文化的书。他说呢，生活中遇到这四种类型的人一定要避开，不要建立关系。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四海之内皆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些朋友你真的不要交朋友，如果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会感觉到沮丧被打击，为什么要一直跟他交朋友呢？但是的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状况，如果他不是你的亲人，他是你的闺蜜，但事实上你每次跟他在一起都会觉得沮丧，可是他下次叫你出去那你还是出去，那这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可能就出自于你需要朋友，但你没有别的朋友，这状况就要去扩展你的交友圈了。那么这位郑载勋这位作家说，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下面四种类型的人，一定要尽力避开，如果你没办法避开，也不要花力气跟他们建立深厚的关系。那么这样说就包括你的亲人啊，尤其也是什么大姑啊，或者是你们家的舅舅啊，其实都有这种人出现了。那我们就来检查一下到底是哪四种人。一叫做即使明知你不喜欢还是刻意很坚持。有些人明明知道你不喜欢，却固执地继续进行这些行为，而且语带嘲讽的说，这样很有趣嘛，你干嘛这样小题大做呢？我只是开开玩笑而已，何必这么敏感？这是我跟一位就是神妈咪神老师的沈雅琪说的。他说他的孩子曾经在中学的时候遭受霸凌，就是妈妈到学校找小孩也很少去啊，可是呢同学呢看到了，其中有个同学就一直用言语霸凌他，就跟这个大男生说，哎呀娘炮再见啊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妈宝再见啊。哦，这位沈老师非常的不高兴，他就去直球对决，说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同学就说，我只是开开玩笑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有一些人哦，很极度享受到看到别人对讨厌事物的反应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人就很像那个网络上的酸民，他就是一定要来弄你，而且讲得很难听，但是呢就是要看看呢你有没有被他激怒了。我以前啊还会回哦，当然有时候我也还是会回啦，如果他真的太过分的话。但是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还是眼不见为净，当然说真的我的公司里面有人在专门看，如果你真的太无理取闹，或者是那种小姐你好漂亮这种有关于爱情或婚姻诈骗的，那就直接把它删掉，以免得生气嘛，对不对？浪费机会成本在生气，多划不来。这种人的口头禅就是，我只是开开玩笑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呢？喜欢哦，看到别人哦，就是被刺激被弄痛了的反应的人，其实他是有反社会的人格特质，你最好保持距离，以免自找麻烦，因为他还是会浪费你的心情。这种人啊，就是把对方的不悦归咎于你太敏感，而且借此合理化自己的行为，是很不道德的举动。第二种呢，是散布流言蜚语的人。哇，这种真的很多啊。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广播电台或八卦网？至少我知道女性的团体里很多，男性我也看过，有时候啊就是他们还会张冠李戴，所以比如说他会讲你说谁的坏话，事实上那个谁你根本不认识啊。这位作家说，在求学的时期有一个同学专门散布假消息，如果 A 和 B 吵了架，那同学就会把事情夸大成 A 和 B 动手打架，并且大肆宣传。他不只是夸大事实，而且还传播假消息，内容当然很刺激辛辣。我真的觉得这种人没去写小说真的好可惜哦，就算不能写小说也可以去写连续剧的八点档啊。 那当然被这位同学的话骗过的朋友就不会再相信他，这很容易拆穿啊。如果你是 A 和 B 的朋友，那你就会很关心的去问说，哎呀，你跟谁打架了？结果他说没有啊。哎，一次他的谎言就被拆穿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记者很会用这种手法？我其实一直不是说后来我看到某个记者，我其实之前对他很好的，对他很好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有出国机会啊，比如他想去哪里，我也会问问看有没有哪个地方要，就那边需要采访记者，然后帮他找好差事。可是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对待我的，甚至啊，在我离开电视圈的时候啊，我就平平和和的想要离职啊，哦，他就是在散播说谁把我踢掉啊，我又跟谁不和的消息啊，然后呢，哦，他又去采访那些就是节目的后继的主持人说，哎，你对这个吴淡如有什么看法？然后他当然也加油添醋一番啊，说啊，听说他对于你接这个节目很不爽。其实啊，我一离开电视圈呢，就没有跟人有任何的联络。当你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是由于你的意愿。可是啊，我到很久以后才看到，就是这位记者，你知道他写什么吗？他就写说啊，某主持人说啊，他被干掉是有迹象可循的，怎么样？我心里想，你就当我永远不会再站起来嘛，我只是离开了一个职场，我人是好好的呀。那山水有相逢，其实后来哦，山水还真的有相逢哦。所以有时候哦，你不要去做一个这种散播流言蜚语的人，或者是本来两边哦只是不太高兴，人家日子久了也会忘记，或者根本没有这些事，你去制造双方矛盾的人。我看到许多的记者哦，甚至很多就是那种八卦者，就是他去问 A。说 B 说你怎样啊，又去问 B 说 A 又说你怎样。那刚听到这种谣言，尤其都是人身攻击，你一定会很生气，想要自清。讲的话呢也就会更激动了一点，于是呢误会就给他们越加越深。如果你身边存在这样的人，你就要用行动赶快跟他说拜拜了。因为如果你跟这种人再在一起，再相信他一次，真的不知道他会用何种方法继续散播谣言。他跟你越好，他知道的可以散播的情节越多，其实会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或形象造成伤害，那因此要防范。之前哦，多年前我也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事件，就是几个女生在公审其中他们的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文艺界的，然后这些在公审人的女生就来问我说，谁谁谁有没有在你面前说我怎样。诶，真的他都有说。诶，结果他就是造成了，比如说在 A 面前说 B 是别人的小三啊，在 B 面前呢说 A 呀，他的公司都是靠男人的钱建立起来的，不是靠他的能力。结果这两个人对在一起之后，诶，就突然发现所说的这位文艺界人士就是这样的人。后来呢他就朋友全无。我其实啊，当然他也有说过我了，我后来一对就知道了，但我没有加入公审行列。我觉得哦，他基本上精神不是很正常，所以要靠这种故意在背后挑拨离间，演后宫甄嬛传，但是我们没有跟他争同一个皇帝啊，干嘛这样呢？跟这种人继续再沟通下去，你只会造成形象重伤。第三点是，别人好不容易吐露了个人的隐私或弱点，结果呢，他却来反抓你把柄。这个在很多的什么仙侠剧、武侠剧里面都很多，对不对？其实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也有难以启齿的隐私。当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把这些事情坦诚给你那些你认为可以信赖的人的时候，那他所采取的反应其实有时候是会很伤人的。如果你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，通常第一个类型的人会同理对方，替你觉得难过，而且帮忙解决方案，而且有些人他就是会保证说，这话到我这里为止。那第二种类型的人呢，会用这个同理对方的语气说，哦，是这样的，你真的一定很辛苦，嗯，不会有太大的情绪起伏，而且你会感觉到他也打算哦，就是 就算他把你说出去，也不会在那里指涉你。那这种才是还可以告诉他事情的朋友。第三种类型的人，觉得他抓住了你的弱点，进一步去控制或利用对方。我就说连续剧里很多嘛，你要培养一些死士，也就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某一些弱点啊，你的孩子在我手里啊，你的爸妈在我手里啊，其实跟勒索犯也差不多。第四，你不要相处的人，就是强迫将难以认同的价值观灌输给对方的人。有一些人呢，就是一定要把他的价值观灌输给你，而且没有理性。像前不久啊，我去医院里看一个老人家的时候，那我带了，他是有微微的糖尿病，那其实我会带很多东西去看，比如说中间就有一瓶蜂蜜。我知道糖尿病的人喝些微的蜂蜜没关系，因为它是单糖。哎，就有另外一位老人，其实我是觉得他的知识程度或者医学程度可能不高也就算了，就是这位长辈哦，他的家族里面的人，他看到蜂蜜就说他不能喝蜂蜜啊。事实上他的糖尿病指数没有很高，大概超过100多一点点。其实蜂蜜相对叫黑糖或者甚至什么馒头啊饭啊也已经好太多了，那种淀粉的糖对于一般人而言才是最严重。哎，看护也说没关系啊，看护还说他家养蜜蜂的，他在医院这么多年，病人喝点蜂蜜没关系。结果后来呢，我就说啊，其实糖类吃太多，就是那种淀粉的糖反而不好。哎，这位长辈就说，谁说的？我每天都吃，每顿饭都吃两碗饭呢。哎，我心里想，那你没有糖尿病当然可以。他说他也有，我心想你糟糕了，你怎么还这么理直气壮？他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他的理由是虽然他血糖很高，可是呢以前呢古代的人也都吃米而已啊，怎么没有人因为糖尿病死掉？我心里想你真的很会把逻辑倒过来，以前的人也不会得癌症啊，因为以前的人啊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活到可以得很多癌症的地步，没有那么久。这就好像说有人声称地球是平的，因为这没有人相信嘛，地球其实现在已经科学证明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。而这些人就是一定会告诉你说，只要我相信地球是平的，那你就要相信地球是平的，只要我相信这个宗教这个神有力量，你就一定要相信。他们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或自己的认知全部正确，而且呢把不同价值观的人认为错误。哇，有时候啊，我们 N 年以前的班级群组也有这样的人，比如说你信某个教，那你就一定要来传，然后说别的教都是混蛋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对不对？这没意思。那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观点，尤其到了选举的时候，强迫灌输给别人呢。一固执起来，就是一个恐怖可以形容。面对无理的人就要比他更无理。我也没有觉得这个书名很正确，只是这是一个比较耸动的书名啊。意思，还是说你要有选择，你也要有反击。面对这些没有礼貌的人，你不用对他有礼貌了，我觉得这样解释真的比较好。那很多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会帮忙你找到内心的舒服和安静。你并不需要每一个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尤其人到某个年纪，你就交那些，你觉得会让你舒服的朋友，有共同追求的朋友，对人生还有向往的朋友，可不是，叫你去讨好每一个人。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。
今天是勇敢的一天，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。今天是轻松的一天，因为今天又可以，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完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完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尽量过得简单。
广告：台湾最有品牌力的牛樟芝，用现代人的体质为基础，开发出顶级的 调整体质配方，可以补充你的营养和活力。恩阳生技的创办人这位刘文煌，他讲话非常的诚恳。那么因为父亲操劳早逝，他本来是一个光电工程师，后来很严谨的投入了生技业。他把台湾珍贵的牛樟芝的子实体结合日常保健，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技术，还投资了3亿打造了全世界别人没有办法培养出来的台湾国宝。那么他有非常多的论文还有科研的成就哦。那为你推荐的是滋补胶囊，还有呢一个叫做蓬莱之宝，也就是如果啊你的身体很衰弱或生病之后的保养，相信牛樟芝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食用它。还有喷粉可以减少你喉咙的干燥，那这是坚持了12年的品质。还有一种叫做精明家，是加了牛樟芝的叶黄素，今天呢都卖得非常非常便宜。如果啊你喜欢它的产品的话，买到了一定的额度，它竟然还会送你10000元的牛樟芝，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献礼，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兴奋。请你看一下资讯栏的连结，孝亲最好的礼物，尤其家里有身体很虚弱的久病之后的人，需要保养的话可以尝试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恩阳科技的刘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医师会在群组里面来回答你，请加入 LINE 的群组哦。